谢谢。有声音吗 ？Hello, testing. One, two, three. 也有声音吗 ？OK, good. 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主日，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周我都不见了，我其实还蛮想念这里的，我很久没有回来这里讲到了，对吧？所以刚刚那个大家都有听到建立姐报告的，下一周是什么？春节的布道会，对不对？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第一次到教会就是在春节的布道会，我就是被那个美食给吸引的。然后一旦来到教会之后，哇，发现大江南北各国的美食太好吃了，不但身体得饱足，然后我的心灵也得饱足，然后来了之后就再也走不了了。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去邀请大家来一起参加。然后呢，在大家还记得在两周之前，首播牧师在这边有分享过一篇信息，是关于我们2020年的给我们教会的目标还有意向。有谁记得是什么吗？全面复兴啊，就在台上看到的这个全面复兴。那请问大家知道全面复兴哦，这个意向不是只有给首播牧师一个人的哦，他不是只有给他一个人，他是给我们整个教会的，整个教会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啊？教会代表着谁？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全面复兴的意向不只是神要赐给首播牧师的，不是，神要在2020年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全面复兴。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大哇？全面复兴耶，全面复兴是全部哦，所有的层面哦。那感觉上是不是心里有没有想说啊，又大又难啊，怎么办？不过没有关系啊，其实神做事情他是有他的时间跟节奏的，所以神做事情是有目标跟阶段性的。就好像首播牧师他讲，他说他领受到这个意向的时候，他也知道说这个不会是一个很快一次性就能做到，所以他也讲了说要用我们一整年2020年一整年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这个全面复兴的目标。换句话说呢，在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能达成这个目标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一年有52周嘛，所以我们把一年就拆成三个部分。我们首先呢，就用第一个阶段，是前4个月的时间，我们来预备自己做什么呢？我们要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恢复 restore。因为你要先被恢复起来，你才会进到后面的更新。那你被更新之后，你才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复兴。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那么今天我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阶段这个恢复的目标是有关的。那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聊点轻松的话题。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清楚你我他怎么区分吗？有没有谁分不清楚可以举一下手吗？我知道在座有一个人分不清，应该有两个，但是他们可能还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没错哦，其实你知道你我他这个概念是，你知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当中非常自然就会发生的一个，你知道在已经内化成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一部分，是沟通当中最最最基础的东西。还记得我曾经在小组里面玩过一个破冰的游戏哦，就是大家在沟通的过程里面，你不可以用你我他这三个字，如果犯规的话就要被扣分。请问大家觉得容易吗？好像觉得不是很难嘛，你回去试试看啊！你没有玩过，你回去试试看，你会发现你不经意的还是会想要讲这三个字啊，因为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了，所以你是不假思索就会出来的。但是突然之间你要去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反而你会变成是有困难的。就好像我们家的星星嘛，刚刚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像他现在才2岁多，快3岁，他在正在学习语言还有在表达的过程的里面，其实对他来讲这个概念是有点困难的。为什么？就好像他会跟我讲一句话，他会说：“爸爸帮你拿东西。”大家有没有觉得怪怪的？爸爸帮你拿东西，不太合逻辑，对不对？其实他想要讲的是什么？他想要讲的是爸爸帮我拿东西，因为他跟你，他的你跟我是分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这样的错误认知？通常我们跟他讲话就是：“哎，星星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所以在他的认知里面，星星是他的名字。然后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你这个词去跟他互动，所以他要认为星星就是我，你也是我，所以如果他要人家 帮我做什么事情，他就会用你这个说法去讲，所以就会说爸爸帮你拿东西，这个很好玩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再自然不过的东西，对他来讲其实还在那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虽然如此啊，但是有两个字是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在建立自我观念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搞错的两个字，有谁可以猜猜看是什么两个字跟这有关的？是什么？我想在笑的就是一定是做过父母亲的，你一定很清楚，小朋友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这个是我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所以通常你会发现一个什么场景，就是在一群小朋友玩乐的一个游乐场当中，经常上演的戏嘛，就是这抢啊，抢什么？抢玩具嘛。因为为什么？因为觉得你的玩具是我的，他的玩具也是我的，只要谁在玩那个玩具，本来你不喜欢玩的，通通都要跑过去碰一下，说这是我的，因为是我的。OK， 这就是小朋友的世界。所以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其实这个我的这个东西是很直接、很自然的，他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他就觉得东西都是我的。可是，在我们随着年纪增长，慢慢学习、慢慢懂得这些互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懂得去尊重别人的拥有权，也知道这个界限，反而我们变得有点不太敢去说什么东西是我的了。有没有一些情况下反而我们变得不像小孩子那样很单纯的，就是虽然说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霸道，可是反过来我们现在变得反而复杂成熟之后，变得有些东西我们太过小心，不敢讲是我的。那么为什么我会讲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讲这些？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把他当作是你的神，那么平时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是别人的神，不是我的，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出于某一些的原因导致于你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真的是属于我的了？虽然说你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你也愿意相信他，可是你觉得好像他只有在祝福别人都没有祝福我，所以你不认为，你不真的认为他是我的神。坦白讲，这是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虽然字面上的理解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我的神当然就是我的神啊，不然还是谁的神？可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想，你很深的去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所以其实这个话题是有点沉重的哦。不过没关系，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呢，就是要来帮助大家重新的去对焦，重新的去与神来对齐。俗话说，守崩牧师常常喜欢讲的一句，有关系就怎么样？没关系。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一起思考这个话题，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并且去保持跟神之间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好，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神要跟我们来说什么话。这段圣经呢，是在诗篇的23篇，因为这一篇诗篇不长啊，一共只有6节，所以我们就整个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预备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 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神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同盟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这篇诗真的是非常美的一篇诗啊！我们刚刚伊恩也带我们唱的那个第二首诗歌，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首诗篇的内容 唱的。那么在进入今天的经文分享之前呢，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写作的背景。我想大家对于这位老兄应该不陌生吧，请问他是谁啊？啊，对，大卫，没错。因为 前几周我们才读过他的诗篇嘛，他写了第诗篇103篇。好，那我们今天在读的第23篇呢，也是他的作品。诗篇23篇呢，都是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就算你信主不是很长，但是多多少少应该也曾听过这些字句啊。所以它是一首典型的信靠诗啊，信靠诗。那么据推测呢，这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在王宫当中所写的一首回忆的诗歌。大卫呢，将他从少年时代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牧羊的这样一个经验开始，一路一路对照他自己的一生的经历，然后总结之后写出了这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它虽然不长，可是它里面所含的内容还有含义其实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可以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题，甚至要很多的主日才有办法完全的讲完。不过因为今天是时间的关系，我只会着重在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我们要特别来看是什么，是在看大卫他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所以我们很快要来看一下在这个诗篇当中大卫跟我们说了什么。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好了，好，我们来看。好，一开始的时候大卫他非常清楚，他非常清楚，他宣告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是别人的，注意哦，不是别人的，是谁的？是我的。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怀疑，很直接，就直接说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是我的。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很直接的关系。并且他不单只是说是我的，他是我的什么？牧者。哎，我的牧者。请大家不要小看牧者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对于牧者这两个字的理解是远远比不上大卫来的深刻的。为什么？请问大卫小时候是做什么的？牧羊的，对了。所以他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牧者，所以他要说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句话，其实不是他随便讲的。他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自己曾经就是身为一个牧羊的牧者，他为了他的羊群需要承担的责任还有需要做的事情，他非常的清楚。他不但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受到任何野兽的侵害，同时他要确保所有的羊群们都能够吃饱喝足，还可以安然度日，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哦。好，甚至于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啊，他也曾经使用牧者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他自己。他是怎么讲的呢？在约翰福音10章的地方11节，主耶稣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后面27节他又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说一个牧者跟他的羊群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牧者不单单只是照顾他们生活上的各种需要，还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按照主耶稣所说的，是可以为了羊群舍弃掉他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群羊群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是紧紧的跟随倚靠着他的牧者，不但认得他们牧者的声音，他也愿意无条件的跟随。所以这一个关系大家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它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关系，它是一个双向的彼此认定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刚刚这样讲，听起来好像就是很有道理，但是坦白讲，我们请问在座有谁是牧过羊的？有吗？
是人的羊。
哦，人的羊，真的羊有没有牧过？应该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体验，但是 所以我现在要帮助大家能够体会到底那个牧羊的人跟羊之间存在那个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请那个 PA 同工帮我们放一个影片，我们来看一看羊跟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是他们在做一个实验，一些陌生人去叫一些羊，看看这些羊会不会有反应。
One more time.
Oh, one is.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挑战者失败了，第二个挑战者。羊还是不理他。第三个挑战者，现在这个牧人来了，你看羊就抬头了。
Look at them.
羊都抬头了。
That's amazing. Isn't that amazing? They're coming. Oh my god.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t.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所以羊不止抬头了，他认得，他还跑过来。
Was that cool or what?
Yeah. 然后还会跟着他们的牧人走。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啊？对于我们这种城市的土包子来讲，是觉得哇，好了不起。其实如果你去任何一个牧羊的地方，你问那个牧羊人说，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是 common sense 啊，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好玩，所以我帮助大家就是能够真的看到说，哇，其实这是很真实的，是一个跨越物种之间的一个很真实存在的一个亲密关系。羊真的就是认得他们牧人的声音，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当大卫说出这句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不是随便讲的，他是真的很清楚知道，因为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才会有如此这样的一个宣告出来。那么也因着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他接着说了下一句话。大卫怎么讲？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必不致缺乏。这句话说得很绝对哦，他不是说我应该不致缺乏，也不是说我不会缺乏，他是说我必定不会缺乏。什么意思呢？大卫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确定，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他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例外，不存在也不可能一种情况是他有缺乏，不会，没有，他就是不会缺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出那个大卫他写这句话里面的一种好像他对神一种完全的信心，那种完全的信心，我不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这句话是带着非常大的底气的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耶和华神，这位神是他的牧者，是他的牧者。所以大卫身为这个牧羊人的一个小羊，所以他自然就有一个充足的信心，他全然的相信这位神一定会看顾他所有的需要，所以他就也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这样的一个底气跟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在来自于他对他自己身份有一个很正确的认知。他不但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承认神是他的牧人，同时他也愿意承认自己是神的小羊，他全然的信靠并且跟随。那么这样一个身份认知的来源，其实就正源自于神跟大卫之间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一般的那个羊跟他的牧人之间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很强大的信心啊？很强大哦。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问大家的那个问题，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坦白说，我自认我还远远比不上大卫，还差很远。所以我其实很羡慕大卫跟神之间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还没有办法做到那样子的话，没有关系，不用灰心，因为今天的信息就是要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看看大卫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做到。要看吗？好，好看哦，那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大卫跟神他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大家也很多人都知道，从小大卫就认识神，所以他很早就认识，所以他 我相信，他跟神不会是说第一天认识的时候就变成那样子好亲密好亲密，应该不至于，没有那么厉害的。我相信也是真的经过他在一生的年岁当中逐步逐步的经历神，神让他经历，然后慢慢慢慢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才到最后他年老的时候可以在这一首诗篇当中写出那样一句话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这个亲密度我相信是在他的一生当中逐步逐步累积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当中，大卫他是怎么写怎么描写神跟他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亲密。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节，大卫写道，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这个地方呢，大卫他首先回忆起他童年作为一个牧羊人的那个时候，一个牧童的生活，描述如何在神的保守之下他可以得着饱足还有安息。你知道一个像耶和华这样一个好的牧人，一个好的牧者，跟故宫是不一样的。故宫是什么？不是台湾那个故宫博物院。故宫是什么？是一个被雇佣来的一个工人，被 hire 来的一个工人，所以叫做故宫。一个好的牧人跟故宫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不只是让羊可以吃饱，他还要让他们吃好。你知道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大家，我相信在座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一个不是老板嘛，都是在打工的嘛，都是在帮人做事情。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哎，老板给我一些工作，我一二三，那我就做一二三，我做完之后交差了事，我很尽责，哎，很开心，我事情做完了，我下班回家了。请问有任何不对吗？没有嘛，员工嘛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可是差别在哪里？老板是不是这样？老板不是，老板是不只是做完这些事情，他还要想我还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让这个公司可以更好。他有一个责任感，他有一个责任心，他想要 他会想要做更多。所以你知道吗，一个雇工跟牧人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雇工他是被害来的，所以老板叫他做什么他做完他就了事，说哎，雇工啊，你要把这群羊照顾好啊，你要让他们吃饱啊，然后你要带他们喝水啊，不要受到那个 野兽的侵害啊，你会做吗？你会照做吗？可是你会不会去为着羊群的需要去再想一想？一般不会。你可以说，哦，对啊，吃饱，哎，那有草，去吃草，吃，啊，那有水，去。一个好的牧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在意说这些草新不新鲜，吃了会不会消化不良，你喝的水是不是很纯净，还是说有污染的水，你会多想一点。所以一个好的牧人他会想更多，他会为着羊群的需要去想。所以你看看他怎么写的，耶和华这个好牧者，他不只是让他吃饱喝足，他带他到领他去青草地上躺卧，到可安歇的水边。有没有感觉很惬意？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些人通常他们会在办公室的电脑的那个 desktop 桌面上面放一幅一个很想去的地方的照片，可能是一个海滩，然后有一个阳伞，然后感觉哇，蓝天白云白沙，仿佛看到那个照片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所以你在工作繁忙的时候，你的脑袋已经飘到那个九霄云外，你已经在那个海滩上躺着，有没有觉得很美？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好牧人他要让我们体验的不只是说你吃饱喝足，他要让你有好的品质，生活品质。你像如果只是吃饱，我保证你饿不死， OK， 好，我每天给你吃面包吃到死，你绝对不会饿。可是请问你的人生有没有 quality？没有嘛，很难受对不对？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最好可以在那个沙滩底下 还有一个 waiter 给你拿一个鸡尾酒过来，这个叫做生活的质量。所以你知道吗？好牧人就是给你，他会真的为了你的需要去着想，不单只是让你基本生活上面得饱足，他要让你过得 很富足，是很丰盛的。那大家仔细看哦，仔细看他在这个地方， 我有 highlight 起来这两个动词，他说使我还有领我。所以请问大卫去经历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关键在哪里？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吗？没有哦，他就是很单纯的，因为他是神的羊，所以神就会带他去。就好像你今天是牧羊人，对不对？你会不会说，哦，这个羊你今天吃草吃的不乖，你吃草的这个姿势不太好，所以我今天不想要带你去吃更多的草了，会这样吗？不会嘛，你应该是一视同仁的，羊嘛，都是羊，因为你是牧人，你会为他们的需要去着想。所以你看到吗？他说是神的缘故领他去到那个青草地，去带他经历到这些丰盛。所以不是因为大卫做了什么，只是因为大卫是羊的，他是神的羊，只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他顺服，单纯的顺服就可以经历到这一切。所以他需要做的只是单单的顺服就好，他就可以经历到这一切。所以这是第一个经历神的地方。第二个，接下来在第三节的时候，他又回忆他的青少年的时代跟神是怎么样的关系。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呢，在少年的时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是比较多是他的生活上面一些肉体的需要嘛，你要吃饱，你要喝足，你要过得好，这比较是我们肉体的需要。可是呢，一个好的牧者，耶和华这样的好牧者，他其实不只是看顾到我们肉体的需要而已，他还要看顾到我们心灵，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呢，他让他在灵里面被更新，被转化，同时呢，他也带领大卫，让他知道他一生前方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大卫需要做的只是紧紧的跟随，就不会走丢，也不会迷路。所以这就是大卫在他的少年时代经历到的一个跟神的互动的关系。那么再到第四节的地方，第四节的地方，大卫接着说，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是什么时期？这个是在他青年的时代，他在经历一个 逃难的生活。那个时候呢，他跟扫罗王之间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扫罗一直在追杀他。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描述那一个阶段的生命。但是虽然说他经历这样一个死荫的幽谷很痛苦，但是他仍然有神的同在，并且呢，透过神的管教还有扶持，他也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在这个大地方，我有 highlight 出来，大家如果仔细看，其实从这一节的经文开始，大卫对神的称呼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前面他是说什么？他是说他是怎么称呼神的？他是称呼他，他就说他使我怎么样，他带领我到哪里， 他都只是说他。可是在这边开始，他把对神的称谓改成了你，是面对面的一个称呼。换句话说呢，耶和华这位牧者不再只是在前面引导他走路而已，而是说在他的旁边护卫着他，牵着他的手一起走。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跟神的关系可以看到他们是上了一个台阶，被 upgrade 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度因为大卫死荫幽谷的经历变得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契合。所以说耶和华这样一个好牧者，他会在我们经历难关的时候，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牵着我们的手一起渡难关。虽然说不是一个很经历一个很轻易走过的经历啊，可是有一句中国的俗话讲，患难见什么？患难见真情。你真的只有一起携手走过那个困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主你的恩典是这么的大，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真的再更进一步。所以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啊，主啊，怎么有一个困境啊，这么不好，赶快让它结束吧。你会觉得很沮丧，对不对？不用沮丧，因为如果困境临到你的时候是好消息，因为神要跟你一起走，而且走过之后你跟他的关系就会被 upgrade 了。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人打游戏，你就知道打怪升级了，你就升级了，知道吗？困境来了你就升级了。好，那么再到第五节，第五节大卫又说什么？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是什么时代呢？这个是他的中年时代了。 在中年的时代，他经历得胜的生活，他纪念神是怎么样带领他胜过仇敌还有逼害他的人。你知道这个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啊，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结盟的时候，这个结盟不是只是谁，想像现在的国家，比如说现在随便什么美国跟伊朗结个盟，然后隔天就又撕破脸，不是这样的。当时的结盟是很真实的，那个结盟是说，我不单单是我要 honor 这个盟约，这个是个盟约，你有任何的困难，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保护你。所以什么概念？就像这个描述的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个筵席是要给谁吃的？不是给敌人吃的，是 给我吃的。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是大卫啊，敌人在追我，喘不过来了，突然之间走到我那个盟约国家的那个国家那边，看到说哇，在欢迎我，哎，欢迎我，怎么欢迎我？大摆筵席，按照什么规格招待？按照国宴的规格。哇，贵宾来了，来，上好的拿出来，所有的摆开来，在那里吃最好的东西。除了吃以外，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在战场上敌人在追赶的时候你在那里吃？请问你能够吃得安心吗？不行，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有那个保护。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盟国，他的那个，就是你知道底气很足吗？就来，不用担心，来吧，来吃喝，不用怕。那些敌人看到没有？想都不要想，一点都不能过来。你在这里放心的吃，我保护你，我罩你，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你知道这个感觉对大卫来讲是很真实的，就是在他绝望的那个情况底下，神就好像那个盟约国那样子的关系，不但是去保护他，提供他安慰，而且还让他吃好的，而且在敌人的面前，其实坦白讲，如果我是那个敌人，我看到我会觉得怎么样？我很闷呢，我很闷呢。你这个家伙居然逃到那个保护所里面，然后躲在那里不肯出来。那我想要去打，对不对？可是我不敢，为什么？因为那个盟约国很强大，我去打我就输了。所以你知道，能够看着他，然后恨得牙痒痒的，只能在那里等着他吃完。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那一种感觉。所以大卫很清楚，神就是这么的信实，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这样带领他度过危机的。所以，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你还说还有什么？他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请问油膏带着是什么意思啊？通常膏油在圣经当中如果提到的话，都是讲说你是带着能力跟权柄的。所以其实不但是说他保护他的安全，他还给他能力权柄去给他享受这样一个福杯满溢的生活。请问有没有很好？很好啊，真的很好啊。然后到了最后一节，到他的最后一节，他要做一个结论了。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是在他的年老的时候了，他经历了许许多多跟神一起走过的，这个时候追随他的不再是敌人，是什么在追随他？恩惠慈爱。哇，恩惠慈爱在追随他。请问有谁喜欢恩惠慈爱追随的？你知道有没有人，我举个例子，你就说哎，恩惠慈爱，不要不要过来，我不要被祝福，走开，讨厌，不要跟着我，好烦啊。有谁是这样的？应该没有吧。恩惠慈爱追着你，不要都不行。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他大卫他经过一生的经历，他很清楚知道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身为神的儿女，你知道神的恩典就是要追着你跑的，追着你跑，你不要不行的。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大卫经历到神的他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一路上有高山有低谷，虽然环境会改变，但是一件事情没有变，就是神跟大卫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没有变。这就是他经历神这样一个蒙福人生最关键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们要下一个结论。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真的就是一个好牧人，他不但让我们没有缺乏，而且让我们去享受那样一个丰盛还有安息，并且他也看顾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不只是我们肉体的需要，还要带领我们走前方的道路。然后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亲自来安慰我们，携手一起渡难关，并且我们在遇到逼迫还有危机的时候，他还让整个环境转危为安，不但让我们有平安，还要让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到一个程度。恩惠慈爱一生一世追随我们，时时在神的保护和同在之中，你不要都不行。这样一个蒙福的人生，请问大家想不想要？想要的请举手。耶、yeah, 太好了。但是我要强调一下哦，这个蒙福人生，我刚刚讲的是谁的蒙福人生？ 是大卫的蒙福人生。对的，大卫的蒙福人生。所以应该你可能心里就想说，对啊，大卫啊，你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嘛，前几周我们也分享过了，这么好的一个人，神都亲自拣选他，当然他可以蒙福嘛。那我们在做这些，我们有没有跟大卫一样啊？我们也没有跟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啊，我们也没有跟大卫一样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啊，请问我们可以蒙福吗？ Michael， 你在台上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你讲这都不会有，不，没有用嘛，你下台下台，是这样吗？有没有要我下台的？我很关键哦，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只是大卫可以拥有的话，真的你们可以把我赶下台，因为没有意义嘛，我讲这些废话干嘛？可是如果说今天我所讲这一切是你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话，都可以有，那就很关键了，是不是啊？没错了。所以我们真的，我现在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大家都可以有，不是只有大卫有。好，如果很想要知道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秘诀，大卫怎么可以有的。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你就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一句话，你说让我们一起得着大卫的蒙福人生。好像没有很兴奋啊，我很兴奋哎，这么好的人生谁不要啊，追着你跑哎。好，现在关键了，很关键了，要分享这个秘诀咯。还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今天一开始我问大家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的神真的是你的神吗？大卫来讲，对大卫来讲，他可以如此的蒙福，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是他可以全然信靠的神，所以他一生就紧紧的跟随，那么神也就大大的祝福他。所以这个信心跟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一生当中跟神这样点点滴滴的经历，还有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大卫他蒙福的一个秘诀很重要哦，这个秘诀来自于他跟神之间双向的亲密关系。好，怕大家没听清楚，我再说一遍，大卫蒙福的秘诀来自于他跟神之间双向的亲密关系。大家如果仔细听，其中有一个关键字，不知道大家在做学生的时候啊，通常你知道课堂上老师都会讲很多东西啊，有很多东西，有时候他讲的乱七八糟，很多东西乱，他讲很多，信息量很大。可是你知道，尤其是要考试的时候，学生们都有一个技巧，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抓重点，有没有？抓重点，你只要抓到那个重点，基本上你考试就可以 pass。所以现在考考大家，这句话当中有哪一个 keyword 重点？哎，对了，大家都很聪明，你们考试都可以过关了。双向啊，双向，就是这个字，双向。你知道，因为我们刚花很多时间来分享，就说啊，耶和华是一个好牧人，他会喂羊舍命。所以从神的角度，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认知到说，对啊，神你就是个好牧者，对啊，这是神的属性嘛。甚至因为他是好牧人，他巴不得全天下所有的羊通通到他的羊圈里面来，他没有限制，他不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羊圈只能容纳200只羊，你是第201只啊，改天改明儿清早，不会这样，对不对？因为没有限制，他最好你全世界的羊都来。所以说神是非常乐意，他也期待跟我们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可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如果说只有一边的人一厢情愿，请问能不能够成立？不能嘛，不能成立，因为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单相思，很辛苦啊，单相思单恋啊，很累啊。所以问题的关键在哪？因为你知道神不会变嘛，神就是在那里邀请大家要来建立关系，关键就在于另外一边的那个关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回应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心意。你知道，因为我们的神这位好牧人，他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这个要求呼喊，他想要跟我们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抬起头来，就好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影片里面，那个牧者在一喊的时候，他的羊就呼头就抬起来了。你可以继续在那里吃草，你也可以选择抬起头来，这个选择权在我们。如果你选择抬起头来，你选择愿意听到神的声音，你选择回应他的话，嘿，这个关系就建立了。所以说其实完完全全这个东西的取决权就在于我们。所以建立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真的就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要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大家都想要经历这个蒙福的人生，我接下来要分享三个很重要的秘诀， 就很重要，请大家要注意听，好不好？跟你左右人说，要专心听，不要打瞌睡。嗯，不要打瞌睡。好，第一个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首先的任务是什么？你得认识神嘛。你如果都不认识神，不认识他，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在座当中，如果你是刚刚来教会，你还不是很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我鼓励你今天主日结束之后，你可以留下来花一点点的时间。放心，我们不会把你吃掉。我们会邀请你一起吃饭，然后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一起谈谈心，然后让你来认识我们这位神，保证你不会后悔。那么对于在座其他多数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呢，你去想一想，请问你是怎么认识神的？有谁是说你今天有一个人跑来 路上跑来说，哎 Michael 你知道吗，有一位神他很好，他要祝福你，然后恩惠慈爱会追随你一生，你不要都不行，你要不要信耶稣？然后说好，我信耶稣。你要不要受洗？好，我去受洗。请问有谁是这样信主的？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是非常少。 OK， 那么关键在哪里？其实就是说对于我们多数的人来讲，你要去相信神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先经历他嘛，你要先经历神嘛，要不然你知道我永远听很多故事哦，你说你的神怎么样怎么样，你听你说你的神怎么样让你祝福，怎么样带你度过难关，不好意思，那是你的神的，跟我什么关系啊？那只有那个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之后，那个神才会变成我的神嘛，对不对？是这样吧。所以我想大家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虽然说我们并不会像大卫一样从小到大，就好像我们刚刚分享他一路以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可是你去回想从你信主到现在，你一路当中是不是神一路都在带领你？你是不是也都实实在在的经历过那位神，他是真实的神，所以你才真实的信靠他？我相信绝对有的，一定都有。就拿我自己来讲，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到教会哇，觉得很好，嗯，弟兄姐妹都很友善，也很热心帮忙。然后呢，主日的信息牧师在台上讲的，哎，很有道理，人生的智慧不错。可是你知道，像我这样一个非常逻辑思维的人，你要让我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其实说实话是很困难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这个还是你的神，还没有成为我的神，我还没有经历到他。虽然说我也看过一些那种好像很神奇的影片，说哇，这个人怎么样，长短脚得一直，没有，我没有真实看到，那也不是我发生的。嗯，真的吗？那个脚看起来好像没有真的很长，你确定吗？搞不好他睡觉起来又没有那么长了。你知道我这，因为这不是 我的事，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所以我可以有各样的借口。可是如果当你真的经历到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想要去相信，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的理性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我去找各样的东西，网络上各种东西去看，在 YouTube 找到一个系列的好几十集的一个系列影片，从科学认识圣经。哇，太好了。你知道科学嘛，当然要证明啊，你要有证明啊，要有这些逻辑思维推理证明神是真的。好，我就去看苏斐云博士的讲座，几十集啊，我看了 好多啊。他是生物博士啊，他讲了很多，很好玩的。看着看着看着，然后有一次教会举办一个同工退休会，这同工退休会我就啊去啊，有人邀请我去我就去了。结果那一天晚上，哇，不得了！发生什么事情？圣灵充满，得着方言的祷告，哇，超自然的经历，哇！你知道我这种逻辑思维的人，我不见黄河心不死，一定要看到真实的东西。既然神你是真的，你让我经历你，哦，我从来不哭的人，从来不哭。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都没有掉眼泪。那一天晚上，我整个崩溃。你知道，一个男人在众人的面前哭是很丢脸的事情。我停不住，哎，我一直哭，哎，我趴在我那个，那时候是 Andrew 牧师，趴在 Andrew 牧师，他西装笔挺，你知道吗？哭，啪，眼泪鼻涕，啪，丢脸啊！可是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当下我知道那是神，我真的经历到神，就是那么真实。所以你知道吗？那个经历改变了我整个逻辑价值观，因为从那一天开始，这一位神不再是别人口中的神，他是我的神。我没有办法去否认他的存在，因为那个是非常经历真实的经历。那每一个人经历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我来讲是这种逻辑思维很强，所以我就是一定要看到抓到这个东西我才会相信，所以神就用这个方式让我去没有办法否定他，所以我只能相信他。所以可能大家不一样，你的 点不一样，神也会用那个点来触碰你，让你去经历他，到你真的知道他是你的神。可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我是愿意去尝试去渴慕。所以那个影片我后来就没有再看，那天晚上之后我就不看了， 还在那个 YouTube 大家可以去找，但是我就不看了，因为不需要再看了。可是关键在哪，就是你要愿意去尝试。就好像我刚刚一直在提的，神提出那个邀请，他伸开双手在邀请，他在门外一直叩你的门，但是你如果门不打开的话，请问神有没有办法进来？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寻求，虽然我还没有相信，但是我一直在寻求。所以有人邀请我去同工退休我就去，有人邀请我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没有躲在墙角躲在那里说我不要不要，没有。牧师帮我祷告的时候，我没有说哎呦好害怕，没有。我就是说，神如果你是真的，你就来充满我。所以关键在于说，神他提出的邀请，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去回应他，只要你愿意回应，神一定会让你经历，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就是经历神，经历神。那么除了经历神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哦，就是你知道我们看到大卫的诗嘛，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是在从小到大的经历一直一直不断的数算数算数算。请问前两周之前 Maggie 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主日的信息，请问那个题目是什么？数算主恩。没错，数算主恩。所以借着我们在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还有我们跟他相交的这种种种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他不但让我们可以对神保有一个感恩的心，不会忘记神的恩惠，同时呢，我们可以借着每一次的数算，就会更加的去认识神的慈爱还有信实，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个底气，大卫的那样的一个底气，就会不断的加添不断的加添，成为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请问 你知道在数算，就像我刚刚在描述我第一次经历神的那个事情，请问我会不会又对神更感谢？会嘛，对不对？我会觉得哇，神你真好。所以你每一次在数算的时候，其实你的关系就在不断不断的越来越熟，越来越熟。所以每一次的分享的时候，每一次的数算，每一次的纪念的时候，其实你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这就是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去认识神，经历神，也要去数算他的恩典。讲了这么多才第一点，还有两点，大家还要听吗？好好，再来我们讲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要去亲近神，亲近神。请问你要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你需不需要常常跟他聊聊天啊，分享心事啊？是这样吧，不然很难嘛，对不对？而且最好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哇，最好每天见面，有没有？第一时间，哇，这个蛋糕好好吃，马上拍，扫一下毒，拍，你看这个蛋糕多好吃，多好吃。哎，你知道吗？哎，刚刚那个人坐那个车很忙，他那个眼神看的我觉得很不舒服，哎，怎么想这边？有没有谈过恋爱？谈恋爱的人就知道，你在当下第一时间发生的任何事情，芝麻碎蒜皮的小事，可能我走路不小心，哦，地上踩死一只蚂蚁，哦，要跟我的那个安娜达分享一下，哦，我的心里啊好痛啊，我踩死一只蚂蚁，很 silly， 但是那个就是亲密情侣谈恋爱的那种沟通的方式，很亲密，什么事情都要分享，莫名其妙都要分享 ，OK。这就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方法。可是你知道跟神建立关系的话，请问你可不可以跟神发微信啊？你可不可以拍照给他看啊？不行啊，那怎么办？你要怎么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有谁可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跟神有沟通的？读经祷告，对了，就是其实就是祷告嘛，你就是祷告灵修嘛，你就是跟神打电话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祷告的主题，我今天又不花时间分享，因为太大了，但是我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如果说祷告用一个比喻，就是打电话来形容祷告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请问你平常在跟神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方式？你是这样打起电话来说，哎，神啊，你知道吗，我现在遇到一个困难，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未来的人生方向，你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你帮我预备一下这个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哦，好 OK， 好好，拜拜，挂掉。请问有多少人是这样跟神在打电话祷告的？你有没有留一点时间让神来回复你啊？还是你电话就挂了？很好玩哦，很好玩哦。你有真的给神一点机会去跟你讲话吗？有些人也会讲，他说，哦，我也想听神跟我说话，可是我都听不到啊。那你叫我在那电话等不是很傻吗？神也不会跟我讲话，我没有听过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就我们刚刚前面也提过的，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嘛，而且我也认得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认得羊的声音，认得神的声音，神也会认得我们，所以我们一定听得到的。所以他很清楚的讲了，主耶稣很清楚啊，主的羊不但认识，也听得到主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不用怀疑的事情。神对人说话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你可能你在期待是说，哦，真的有一个听得到的声音从你耳朵里面进来，有可能，但是不是通常情况下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朱执生牧师大家应该认识，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肯定认识，去年有来过。他曾经我们来带过一个特会，然后在特会当中他有分享过一个题目叫做神跟人说话的十种方式。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那个时候他还有手势我有点忘记了。第一个叫做面对面，第二个耳朵听见，第三个心中说话，第四个预言，第四个意象，第五以梦，然后圣灵感动，忘记怎么比了，第八个神的话 Rhema， 第九个牧者教导，最后就是环境，一共有十个，一共有十个。所以说其实神跟我们说话是有非常多方式的，而且我们一定可以听到神的声音。那么这其中呢，比较经常会发生的其实就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说话。那么这种心里面说话的方式通常也会在一个情境底下发生，就是我们在灵修祷告的时候发生。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跟神打电话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只是在那里一直讲一直讲，你要留一点安静的时间让神来跟你回应。 OK， 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们去年教会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灵粮神学院嘛，所以是去年十月份开始我也在这边开始学习。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学期的课程里面呢，有开了一堂课叫做灵修学。这门课，很有意思，他不但介绍了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前辈们还有教父们，他们是如何花了他们的一生精力去追求神，去追寻神，许许多多的记载，还有很多一个灵修默想的操练。那么前面我跟大家有提过嘛，其实我在信主之前是一个非常逻辑思维的人，再加上我原生家庭的影响，你知道从小爸妈跟我们讲电话的互动方式就是讲事情讲重点，讲完电话挂掉，没有存在一种可能性是拿他电话在那里聊天的，没有什么好聊天的，干嘛要用电话聊天呢？有事情就讲，讲完就挂掉了，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祷告的时候跟神报告完事情之后电话挂掉的那个人说的其实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其实平常呢跟神的祷告大多数也是没有真的很多会去刻意的把一个安静的时间留给神，所以我跟神的关系我一直就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亲密。因为你知道嘛，如果说你永远只是单方向的在跟神讲话，跟神讲话你都没有听到给你 feedback 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跟这种关系好像有点疏远呢？会吧，你好像跟木头讲话嘛，对不对？所以我非常的羡慕大卫，你知道我一直很羡慕大卫，你看他写出那个诗你就可以感觉到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我也感谢神，就是透过这个课，真的透过这个课里面的操练，让我很真实又再一次去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曾经也有一度去怀疑我是不是听不太到神的声音，我后来不会，因为我在这个操练当中过程的里面，我很真实又去经历到神，我又去领受到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感觉是很难去形容的，你感觉就是一个老朋友，你又感觉又跟他在一起的那种喜悦，然后里面是很满的。这个形容很抽象，可是真的就是只能这样讲。如果你硬要去用一个词去描述它，就是说我的灵里面是真的感觉很满很饱足，灵里面很饱足。可是大家心里面在台下你可能就会看到说，哦对啊 Michael 你在台上讲得很轻松啊，是啊，听起来不错，灵修默想很好啊，你还有操练什么的。那不是因为你去读那个神学院，我们平常上课上班那么忙，还要照顾小朋友，哪里有时间去上这个？我也想上啊，但是我没有办法上啊。那你在台上讲那么多东西干嘛？我也不能用，你跟我讲的不是废话吗？下台下台下台下台，不要讲了。有没有要跟我下台？放心，我准备好了，我给你一个答案。就算你今天没有办法上神学院，就算你今天没有办法很多的时间去来读这个课程，有没有办法？有，我是有备而来的。今年为了帮助大家亲近神，我们教师团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个培育系统的套餐，套餐，重点套餐。你知道我们现在去麦当劳，人的时间都不够，我们想要很快，一号套餐、二号套餐点了就走，有没有？这么多课程怎么办？这么多装备课程，我要学什么呢？没有问题，套餐来。套餐是什么？E2 加C3，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坚丽姐已经有报告过的。第一个呢，就是 E2 的营会，在2月8号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来办这个 E2 的营会。在这一天的营会的里面呢，我们会帮助大家，你跟神去面对面，去经历神 ，OK， 去更新我们里面的信念系统，打破遗传的咒诅，还有魂结，并且医治我们过往的创伤，然后脱离你一切罪还有恐惧的捆绑，被神来更新。同时我们还有预言性，还有一对一的祷告服事，我们去帮助大家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去经历神，都在上面写的题目。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要经历神，对不对？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个秘诀嘛，第一个方法，经历神，经历神。就好像我刚刚分享我在那个同工退休会经历神的那个很深刻的经历，这种东西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E2 营会就是这样一个营会，让你去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请大家不要错过，不要错过。然后呢，你在 E2 里面被打扫干净了之后要怎么办？打扫干净之后，我们马上套餐的第二步 C3 的门徒班，从2月2号开始，一共8个星期，在主日结束之后，差不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在这边吃过饭之后一起上课，教导大家如何透过灵修默想的时候来聆听神的声音，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还会帮助大家找到你的人生意向，并且让你对属灵征战的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概念跟认识的。所以这个课程的时间安排啊，请问你需不需要额外安排时间？不用嘛，你星期天都要来主日嘛，你来的时候你反正吃个饭，你吃个饭多留一个钟头也不会怎么样嘛，你就学到了这些技巧，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所以你不用去上神学院也可以学会了，是不是呢？那就没有借口了，对不对呢？所以如果没有上课的，请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不想上这个课咯。好，那好，在如果你还没有很肯定想要上，你还是有犹豫的，好，我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营会跟这个课程上一次开班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开，所以如果你错过这一次，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请务必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你错过的话，下一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那如果说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上过这两个课程了，怎么办呢？在两周前，守门牧师的分享，他分享全面复兴的题目，他有提到一点，他就说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要被神去更新，都要去经历神。几年前的那种属灵的经历，那个其实很好，但是那个是过去的，你要有不断有新的。所以如果说你已经都上过这些课程，你也知道怎么灵修祷告去亲近神，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的话，好不好？你回家开始，从今天开始做一件事情，每一天去灵修祷告，你给神一点时间，你去安静，去操练那个默想，你去听神的声音，去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我相信你的灵里面会开始得饱足，你得饱足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神的丰盛。所以这就是第二步，你要去主动，你要主动哦，要去亲近神。所以这是第二点。 You with me? 都还跟着我吗？没有丢掉哦。好，第三步就是要跟随神，跟随神。因为我们刚刚在诗篇里面有提到嘛，神是好牧人，对不对？他要带领他的羊去躺卧在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到那个沙滩上去喝鸡尾酒，非常非常好，神乐意赐福给我们。可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愿意去跟呢、啊、你如果不愿意跟的话有没有用？没有用啊。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刚刚那个牧人在呼唤羊的，我们这一群人都在那儿吃草，吃得很开心，就那个啊啦啦啦啦开始叫了嘛，那牧人开始叫了，要走喽，要去青草地喽，要去海边喽，要去玩喽，然后还在那吃，然后我就说哦，不想跟，然后吃完了，好吧，我回头慢慢看一眼，哇，全部的羊都不见了，为什么？他们去青草地边了，我还在那里混呢。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跟随神，要跟随神，你不要到最后你在那里一直在那里 自我，就是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守在自己的世界里，你不想跟，等到你 ready 的时候大家都走了，真的。所以要跟随神，而且跟随神其实也不只是说我说了算，也不只是大卫说了算，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跟随神的人，在圣经当中太多了，没有一个跟随神的人最后他后悔的，没有。所以都可以证明神是绝对信实跟慈爱的。还记得七年多之前我受洗信主的那一天，受洗典礼完了结束之后，有一个长辈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信耶稣是你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后悔的决定。七年多前，过了七年多到现在，我回头去想，真的我没有一刻，我没有一个 moment 是我后悔的， 我也非常的肯定，我也坚信在未来的年岁当中，这个仍旧是我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决定。所以跟随神，跟随神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意去跟神来对齐，然后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凡事所有的事情都去寻求神的心意还有带领，100%的顺服。听起来很空啊，到底要怎么做呢？说的直接一点，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不管这个事情大还是小，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心里面你问自己一个问题，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所以你现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就是在心里面默想说，这个决定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决定，神一定会告诉你，圣灵一定会启示你，只要你有那个答案，你就按照你心里面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这个就叫做顺服神，这个就叫做跟随神，就是这么简单。最后说了这么多，我就说了这么多了，大家都很想要蒙福，对不对？如果说你还是没有很下定决心的话，我还要再讲最后一个鼓励你的事情，就既然大家你都已经信了耶稣，我们都已经信了嘛，而且神也他讲，他就说他一定要祝福，他定义要祝福给我们，那么与其你信的半吊子，你信的半吊子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呢结果是什么？你也领受一个半吊子的祝福，只有一半的，甚至于不到一点一半，那与其是这样，反正你都已经在信了，你为什么不玩真的呢？玩真的，你100%，你要信就是100%，没有条件，没有保留，没有怀疑，顺服到底，跟随到底，去领受那个神100%的祝福，必定不致缺乏，慈爱跟随不要都不行的那样一个祝福。大家说阿们吗？阿们。真的要信就是信，玩就玩真的。所以下一个结论，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说了很多，我们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卫蒙福的秘诀就是在于他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大卫的这个神，大卫的神不只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这位神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他之前怎么祝福大卫，他一样是今天他要祝福我们。这位好牧人他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他要跟我们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想要祝福我们，想要使我们拥有一个从今时直到永远都蒙福的一个人生。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透过数算神的恩惠，去纪念神的恩典，我们去经历他，我们去经历神。再来呢，我们透过灵修的祷告，主动的去亲近神，去聆听神的声音，并且在凡事上面我们都尊主为大，去顺服跟随神的带领。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回应神对我们的这个呼召，我们跟神去建立那个双向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神真的成为我们的神，那么去领受他定义要赐福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蒙福人生丰盛的祝福。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好，这时候邀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并且来回应。